尊师重道十四，其他相关。关于重阳节，
过去在唐朝的时候，重阳节的时候，那给老人呢，给每个人都吃糕啊，高高步步步高升啊，然后呢，登到山上去登高远望。还有呢，如果家里没有双亲呢，没有长辈的嘛，啊，就是一个呢是尊师重道，还有的呢，到那些老人专门赡养老人的地方，过去他们也有，就是但是就是不是现在这种叫法，像老人院一样，他们老人都聚在一起的地方去照顾他们呢，帮助他们呢，实际上这些都是做善事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只要念几遍那个的宝山神咒，你就把它变成功德。
明白了，其实师父您刚才讲的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。
对啊，就是中华传统美德。重阳节这是它有历史渊源的没有？
师父，重阳节这一天，如果不断的在做善事，孝敬父母，尊师重道，念经许愿放生，功德宝山神咒可以念多少遍？这一天
功德宝山神咒随便念的，没什么小的经文随便念的。
吃饭咬到舌头，玄学上有何说法？
看的，如果是年轻人，对不对啊？咬到舌头，你跟你讲话不如理不如法了，或者对爸爸妈妈不孝顺，骂了长辈了，或者不尊师重道。如果你已经是六七十岁了，要当心小中风了。
法体安康是尊重师父，同修们都说祝师父法体安康，我的理解是法身不会生病，肉身才会生病，但为什么说法体安康呢？法体安康是尊重师父，就是说师父已经不是肉身了，人家说恭喜你，你已经修得像菩萨了，菩萨不可能有肉身的，菩萨都是法身，就是讲你讲的好听。难道说师父祝你肉体健康，我们出去开法会，难道说开大会设佛台时跪着感恩师父，师父会否悲业？
应该不会的，你是跪菩萨不是跪同修。
哦，最后是跪着说感恩师父也是可以的是吗？
这个都没关系的，你们、
嗯、好的，
你们过去古时候给老师都下跪的，
尊师重道。嗯，
尊师重道。过去古时候孔老夫子的时候，看见老师啊、师父啊，都得下跪的。
嗯，
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种啊，尊师重道呀。
观音堂是清净之地，应如何护持？
听我的话。
好的。
观音堂是清净之地，那些跑过来胡说八道的啊，那些不得了的人。发脾气的，在里面搞来搞去的，叫他走啊！
嗯，好，明白。
还有那些啊，表面上在弘扬心灵法门的人，不尊师重道的，又不搞活动的，那这种人，
嗯，
我告诉你，就不要让他做负责人。
如何处理同修不服佛友的指证，说只听师父讲？
他只听师父讲的话嘛，实际上，你这句话你也，他用这句话实际上来阻碍。你们讲他呀，听得懂吗？
啊，是啊是啊是啊是啊，听得懂。嗯，
因为他这句话本身是尊师重道的呀。
对啊，对。
所以这句话就说你拿他没办法，但是呢，本身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不想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这是他本身的境界问题，境界还不够高呀。
嗯，那只有随缘了，是这样吗？
我觉得一个人不愿意接受别人意见。你讲话他不听，那你就是随缘，除了随缘你还能怎么样？除非你能够让师父讲他，如果师父在很远的地方讲不到他，那你也只能随缘静静。
是啊。
共修注意事项。问，共修组共修时会跟佛友们一起共修一些佛学常识，比如五欲六尘、五戒、十善业等等。我们的义工师兄从白话佛法中找出一些资料，跟佛友们共修共学。参加共修的佛友众多，很多都是新学，甚至没有开始念经的。请问师父，我们这样做可以吗？答：怎么不可以？只要能够听得懂，就跟他们讲，师父书上讲过的，你们都可以讲。那么这个讲解的义工师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要注意， 不要太离谱，按照师父白话佛法里面讲过的东西讲。尊师重道，一门精进很重要，不要东讲讲西讲讲，自己不知道的拿出来讲，讲到后来自己走偏差了都不知道。感恩师父。修心灵法门的话，必须尊师重道，不能杂修，杂修修不出来的。问我们学佛群的群主在杂修修偏了，如果我们继续在他群里会有影响吗？还是退出来好？答：如果他已经杂修了，大家就不应再在里面，要退出来，不然会受到他影响的。人最怕就是受别人影响。修心灵法门的话，必须尊师重道，不能杂修，杂修修不出来的。真正修成佛菩萨上天的，你们去看，每一尊佛都有一个专修的称谓，杂修的话，最多只能成为声闻道、缘觉道的一个小菩萨。学佛要掌握好原则，度人要用心，要尊师重道。
其实他讲的，他这个让师父的感应就是他是比较用妙法，因为在末法时期要度人啊，首先要第一要对观世音菩萨的忠诚，这很重要啊，对心灵法门的忠诚要尊师重道。另外第二个用什么方法来度到人，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。所以只要原则不变啊，你什么都能做，就像台长心灵法门一样。我的原则啊，我们热爱国家，热爱人民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
你这个原则掌握好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就做，对不对呀？你这个原则掌握好，你该怎么样度人，该怎么样弘法啊，国家都是会支持你的。啊，你要爱国爱民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。
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许过愿，一位老师兄在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许过愿，去某某山，让庙里的法师给做一次某某忏，就是让很多法师一起给他做忏悔的那种。现在学心灵法门了，如果不去算为愿吗？现在学心灵法门，有师父就跟着师父学，和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。过去没有师父，也没有信哪个法门，自己许愿这个那个很多，现在有正规的法门，皈依了师父，就跟着师父好好修，一样也是皈依三宝，尊师重道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就像签证一样的，前面的签证有相应的条例，后面新的签证有不同的条例，前面的条例就没用了，按照新的条例来走了。修心灵法门前供其他法师的照片。问：家里现在要供奉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，原来的佛台需要重新整理，旧佛台上有以圆寂法师的照片，法器水晶球大小共20多颗等要做处理。请问念小房子除了给房子的要经者21张，是否还要给已故的法师21张？答：要。已故法师一定是他的师父，要尊师重道，应该给他念。师父没有教过的东西为什么许愿？问：我本人生大病在恢复中，要经者很多，之前听到节目里师父关于6字真言的开示，后来才知是个案，我就许了50000遍6字真言，当天念了500遍，晚上睡不着，吃了安眠药，总算睡了3至4小时，但做噩梦。请问我还能念吗？答：师父没有教过的东西为什么许愿？当时节目中是个案，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，要跟菩萨说一下，凡人肉胎，请菩萨原谅，我应该尊师重道，一门精进。师父没有让你们做的事情不要乱来。相关梦境。问：梦里在法会看见一位男同修穿着西装，感觉他刚拜完师，当我走向前要跟他握手祝贺时，他告诉我他还没拜师，拜师仪式是在明天。现实中该同修已经成为弟子，是在去年拜师的。答：需要重新拜师，说明他没有尊师重道，或没有如理如法的修心弘法。意念中直接用菩萨的杯子喝水了。
对，意念当中是的。
叫他要遵纪守法，就是尊师重道，对菩萨可能产生不好的遐想了。
那么请问他佛台上的杯子他洗一洗还可以继续用吗？
最好他用嘴巴喝的是吧？
他只是意念，他不是现实中去喝。
那就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，
没关系，还可以用是吧？
记忆加深，大家一起默念。过去在唐朝重阳节的时候，给每个老人都吃糕，步步高升，然后登到山上去登高远望。如果家里没有双亲，没有长辈的，就是尊师重道，还有到那些专门赡养老人的地方。过去他们也有，如果是年轻人咬到舌头，你肯定讲话不如理不如法了，或者对爸爸妈妈不孝顺，骂长辈了，或者不尊师重道。如果你已经是六七十岁了，要当心小中风了。祝师父法体安康，是尊重师父。过去古时候，给老师都下跪的，尊师重道。孔老夫子的时候，看见老师，师父都得下跪的，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种，尊师重道啊。观音堂是清净之地，那些跑过来胡说八道的，不得了的人，发脾气的，在里边搞来搞去的人，叫他走。还有那些表面上在弘扬心灵法门的人，不尊师重道，又不搞活动的，这种人就不要让他做负责人。他只听师父讲的话，实际上他用这句话来阻碍你们讲他，因为他这句话本身是尊师重道的，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你拿他没办法。但是本身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不想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这是他本身的境界问题，境界还不够高。一个人不愿意接受别人意见，你讲话他不听，那你就是随缘。共修注意事项，只要能够听得懂，就跟他们讲，师父书上讲过的，你们都可以讲，要注意，不要太离谱，按照师父白话佛法里面讲过的东西讲。尊师重道，一门精进很重要，不要东讲讲，西讲讲，自己不知道的拿出来讲，讲到后来自己走偏差了都不知道。如群主已经杂修了，大家就不应再在里面，要退出来，不然会受到他影响的。修心灵法门的话，必须尊师重道，不能杂修，杂修修不出来的。学佛要掌握好原则，度人要用心，要尊师重道，在末法时期度人，首先是对观世音菩萨的忠诚，这很重要，对心灵法门的忠诚，要尊师重道。另外第二个，用什么方法来度到人，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，所以只要原则不变，你什么都能做。你这个原则掌握好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就做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原则掌握好，你该怎么样度人，该怎么样弘法，国家都是会支持你的，你要爱国爱民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。现在学心灵法门，有师父就跟着师父学，和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有正规的法门，皈依了师父，就跟着师父好好修，一样也是皈依三宝，尊师重道，没什么问题的。修心灵法门前供其他法师的照片，已故法师一定是他的师父，要尊师重道。请下应该给他念小房子，师父没有教过的东西，为什么许愿？当时节目中是个案，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，要跟菩萨说一下，凡人肉胎，请菩萨原谅，我应该尊师重道，一门精进，师父没有让你们做的事情不要乱来。意念中直接用菩萨的杯子喝水了，叫他要遵纪守法，就是尊师重道，对菩萨可能产生不好的遐想了。